李开芳铁匠出身，心直性梗，别看个不高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今年正在中年，性如烈火，有什么也是说什么，跟一往不分彼此啊。没吃了几口饭，打开话匣子，我说义王，这在咱家里头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说的不对，敬请原谅。今天朝会什么玩意儿？这干嘛这是？天王让大伙讨论这事情，各抒己见。罗大刚兄弟哪儿说错了？话没等说完呢，东王当头就是一杠子，还要处分人家，那岂有此理呀？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嘿嘿，东王独揽大权，说一不二，听不进弟兄的话去，越来越严重了。哎，再看看唐正才、蒙德恩这些小丑，趋炎附势，溜须拍马，一点也不主持正义啊，开个乱七八糟。我天国现在只有十分之一的天下，就这个样子，要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？我不是发牢骚，让我跟林凤祥远征北伐，我100个同意，我就是爱打仗。但是我真感谢东王9000岁，真大方啊，给我10000人马，好在什么呢？这不开玩笑一样吗？我有心不接这令，后果可想而知，接了令我心里还真不痛快。明天我们要开拔了，我特为到义王这来辞行，顺便请示机翼，您看您有哪些看法，有什么要交代的。林凤祥也在这坐着，这都是大将啊。林凤祥这人不怎么爱说话，别人说话他去那个听的，但是要见着投缘对劲儿的，打开话匣子还说起来没完。林凤祥把筷子一放，一把开方兄弟说的一点不假，我这人嘴笨，我也说不出什么来，我就觉得心里头他别扭，他不是那么回事。这次我跟开方带着10000人马北伐，我心一点底都没有，恳请义王啊，明示您给我们画个道。石达开听了听，二位啊，说话不要说过分了。尽管东王独揽大权，但是东王毕竟为天国立下汗马的功劳，我们一定要听东王的，有什么不痛快也得执行命令。是是，那当然是，不准发牢骚。方才你们说的这些话只限于在我这屋里说，到外边绝不准讲，你们懂吗？我们明白明白。哎呀，是啊，给你们10000人马的确是太少了，另外孤军远征犯了兵家之大忌，你们算孤军深入啊。首先要看到满腰的势力仍然还很大，你们是四面受敌，八方受制，难呐。但是命令已出，不能更改，我希望二位兄弟秉忠心，为太平天国的臣民，为我们的天王，还要竭尽全力。义王这您放心吧，头可断志不可屈，为咱们天国，为天父天兄天王，我们是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好，我太相信了。要分手了，有几件事情你们要牢记在心。是，俩人全站起来，坐坐坐，随便谈。方才我说了，你们孤军深入， 兵家之大忌呀、啊！四方受制，八方受敌，大达的不利。但是你们两个人要化这些不利变成有利，要多动脑筋，对敌人不要掉以轻心，遇上事情要好好的商量，随时请示，不要跟东王断了联系。我相信东王把你们派走不能不管，比如供应粮草，需要器械弹药等等等，要随时禀报，这是一。另外因为你们孤军深入，利在速战，不要为一城一阵之得失耗尽兵力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则弃，以最快的速度直捣匪巢啊！及早把燕京拿下来，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，这样你们去的目的就能达到了，你们懂吗？明白明白。第三，天王所定的天款十条，九千岁杨秀清所定的十条军纪，那是我们太平军命根子，你们千千万万要掌握住啊！不准欺凌百姓，不准打家劫舍，要爱护百姓，你们懂吗？只有大家相信你们，老百姓拥护你们，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明白明白。再有，兵员虽然少了一些，但是没关系，原来我们起义的时候兵不也不多吗？你们还记得吧，我们在永安突围出来清点之后剩下6000余人，那个时候大伙都很失望啊。可是后来我们经过打长沙，下九江，征岳阳，打武昌，我们兵力一下扩展到几十万，这就是天心顺民心服啊。你们此次出去随时可以招兵，不就有兵了吗？说不定将来10万、8万、180万的弟兄都能扩充，这个办法千万别忘。一王，哎呀，经您几句话说的我们心里头亮亮堂堂的，好吧，我们一定牢记不忘。另外吧，你们的确兵不多，我嘛手下的兵员还挺多，这样吧，在我手下给你们拨10000人马，供你们二位使用。哎呦，一把不使不得使不得，您西征啊，千斤重担啊，再拨给我们10000人，这怎么叫我们忍心？哎，同为天国，谈什么彼此，什么你的我的。石禄要请吉文元将军到我这来一趟。那有人送信去了，这还在谈着。李开芳拨了拨了脑袋，一把真舍不得离开您，就愿意在您跟前听使唤，跟您在一起我们心有底，一旦离开了孤军作战的心里老悬着，我希望一王咱们之间别断联系。你们放心吧，虽然我西征，我也经常和你们保持联系，缺什么少什么，有什么事随时速报我知。好吧好，正说着话，吉文元从外边进来，吉文元也官拜下官正丞相，其他的人全站起来彼此打过招呼。吉文元来到义王近前，五千岁您叫啊，坐。吉文元呢是石达开手下的战将，那是一员猛将。吉文元坐下来，五千岁有事吗？文元呢，本来我想带着你西征，现在情况有点变化，我命你带10000人马，配合林凤祥、李开芳二人，你们三个人前去北伐，你看怎么样？义王，我听您的训谕，您叫我上哪儿我上哪儿，总之都是为天国的大事业，我没有说的。好吧，你下去准备准备，明日 就跟随二位丞相出征，有事情你们好好具体商议，不要发生分歧。
不能不能，
吉文元这人也挺好的，看看李开芳、林凤祥。二位丞相，我愿听驱使啊，我就是你们的马前卒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俩人一听，咱都是丞相，那哪能那样呢？文元兄弟，你太客气了，咱们有事情共同商议。哎呀，义王还把你拨给我们，我们非常高兴，这心里就有底了。现在就是两万多人马，这还差不多少。谈论的时候，胡一晃一直没说话，等到了这份上，天官正丞相胡一晃这才说话。义王，您放心的走吧，三位丞相你们也放心的走吧，我留在天津辅佐天王和东王，你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比如缺乏粮草器械，我随时供应，随时我还要提示东王九千岁，一定不能把你们给忘了，朝里的事情你们就尽管放心，因为家里没人不行啊。这个胡一晃最敬重义王石达开，石达开一看把他留下，放心了。不呀，杨秀清就得独揽大权，就得把石达开挤到外边去，留下个胡一晃，这心有底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又议论了多时，孔东王建议纷纷起身告辞。那么石达开牺牲咱先不说，单说李开芳、林凤祥、吉文元，第二天三将是即其出发呀，出浦口进安徽，一鼓作气把宿县、滁州、怀远、凤阳全给拿下来，如入无人之境啊。清兵一看着太平天国的旗号，望风而逃，不到20天的功夫就拿下31座城市，大军所到势如破竹，就跟那劈珠子似的，一刀下去哈一下劈到底儿。清军是望风而逃啊，有的地方一走一过，一刀一枪都不用动，济阳补充好了，那城根本就不要，没那时间，目标是燕京，就是现在的北京，打着了。杨秀清大喜啊，一看那个吉文元跟着去了，吉文元还是个普通的丞相，请示了天王之后，加封吉文元为晋胡侯，这仨丞相都是侯爵了，平胡侯、定胡侯、晋胡侯。太平军受到表彰之后，作战起来更加勇敢，很快出了安徽，一拐弯奔了河南，到河南啊，郑州啊、南郑啊、嵩山啊、中牟啊，一溜边关是横扫千军，先头部队是直达开封，河南头一个大城是开封啊，当时大兵就给包围了，但是开封的守将这儿的知府于大为、总兵官于寿急忙率领百姓登城守卫，在开封打了7昼夜没拿下来，因为开封城也高水也深，十分坚固。李开芳一看这是个硬仗，义王说的清楚，能战者战，不能战者弃，用不着消耗兵员和兵力，干脆奔西，放弃开封奔西走，准备过黄河，可到这一找啊，没船，一只船都找不着。跟本地的乡亲一打听，乡亲说了，说这块的官府的人听说你们要来都害怕了，把所有的渔船官船 全都集中起来，能带走的带走，带不走的全都烧了，没有。又这怎么办？找了五六天呢，也没找着一条船。最后一上去，被西干，照样被西边进军，一溜一下子直插山西，把榆林也给拿下来了。在山西搅和，乱七八糟，调转头回来，又回到武定，在武定一插，奔临明关，是直逼邯郸，进了河北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到这很顺利的占领了临明关，然后大军挥师赶奔怀庆。三将一商议，怀庆咱谈不到是大城，但也是个重镇，粮草充足，现在咱们的弹药也不太多了，干脆把怀庆拿下来补充粮草寄养，然后再挥师北进。结果在怀庆遇上硬敌了，这小小的怀庆打了一个月也没拿下来，太平军是损伤惨重，这是北伐以来头一次受到损失啊！把李开芳、林凤祥、吉文元急得眼睛都冒火呀，咬碎牙关是非把怀庆拿下来不可。眼看大功告成了，嘿，清朝的援兵来了，内阁学士盛宝率领六万大军啊，配合山东巡抚从屁股后头追上来了。警报传来，三将一碰头一商议，不好啊，前有奸臣，后有追兵，腹背受敌啊，干脆听义王的，放弃怀庆，拐弯走，不打了。就这么一夜之间，太平军又撤走了。一拐弯的功夫，在沧州兜了个圈子，直奔张灯，把重镇张灯拿起是直插保定。先头部队到了保定了，离着北京不太远了，这下是京师震动，谁都没想到的事儿。单说那位咸丰皇帝，咸丰皇帝呢易主是清人进关之后第七个统治者，不算努尔哈赤、皇太极，他算第七位君主。咱们前面也说过，他是靠着权术，在他老师杜寿田的帮助下得了皇位的，把他兄弟恭亲王奕欣给挤下去了。他是这么个人，但他也有雄心壮志，想这个整顿朝纲，但是登基以来偏偏不保护，内忧外患，老是有事儿，他这个心里头挺堵。另外呢，就这位皇帝在百忙之中，日理万机之余，贪图享受。这咸丰这皇上够本啊，一天干什么呢？玩汉女呀，修这个园林呢，把这个圆明园修的金碧辉煌，原来就挺好，现在大量补充，往外扩展。另外在这个圆明园里头修了个四春院，把这汉女啊全接到里边去。原来这个清朝啊有规定，老祖宗有祖训，那么满人不准跟汉人通婚，满汉不能通婚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不敢在北京，不敢在皇宫大内，跑到圆明园去，好像另外一个世界，修四春院，把这汉女全集中到那儿去。这还不说，咸丰还别出心裁呢，汉女也好，满族姑娘也好，她毕竟都是中国人，这是外国的什么样的？跟手下朝臣一商议，他手下这个妃和嫔五花八门，有俄罗斯的，有朝鲜的，有日本的，还有西欧的，瑞士的，土耳其的，沙特阿拉伯的，越南的，缅甸的，暹罗的，一国的娶一个媳妇儿，
就长得最漂亮的。嚯，这圆明园可热闹了，每天他就在美人堆里头滚来滚去，不理朝政。这一天呢，正在圆明园，能有上百名妃嫔陪着他，正看戏呢。太监跑来，向他启奏：大事不好，长毛子围攻宝地。哎呀，咸丰帝一想，这怪事儿，长毛子不是在南边呢吗？不是在金陵呢吗？朕已派两个钦差大臣，一个是琦善，一个是向荣，率领数万大兵在那围剿长毛，怎么在这冒出来了？这还了得？无心看戏了，马上返回皇宫大内紫禁城，第二天就升座太和宝殿。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十三科道，内阁军机内务府好几百位大员全都来了，黑压压跪了一片。咸丰不会别的，就会发牢骚，大发雷霆，先骂了一顿：饭桶、废物，你们识君禄当报君恩呢、我就不明白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官，各地全有国家的军队，怎么就拦不住呢？你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那些军队跑哪去了？那些领兵的总兵副将都跑哪去了？那些督府大员都跑哪去了？长毛子怎么就冒到保定来了？保定要丢了，京师就保不住了。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？这些大员就在下头跪着，谁也不敢抬头，谁也不言语。咸丰帝大概骂了能有40分钟，有点累了。朕说完了，你们便不言语。怎样消灭长毛？照直。